短篇小说《欧文和他的美国妻》，作者海云，第五集。一年以后，在我刚刚确定自己肚子里的胎儿是个男孩的时候，我初为人母的喜悦还没有平复，就接到了一通电话。那通电话是欧文打来的。他已经结婚，并且随着他的美国太太移民到了美国，住在大苹果纽约城中。我自然地把将为人母的快乐与他分享，他礼节性地祝贺了我一下，却说：“我们以后的孩子是不是都将成了杂种？”虽说知道他是玩笑性质，我还是颇为不高兴他的用词。你怎么说话呢？你养的才是杂种呢，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粗俗？他知道我有点当真了，也意识到他自己的出言不逊，赶忙打圆场说：“啊，是是是， 我养的才是杂种，我现在就他妈一个粗俗的人，你别介意了好吗？”那通电话不仅是对我的兴奋心情泼了一盆冷水，对我和他之间的友谊都有点说不出来的负面的影响。至少我放下的电话心里觉得特别的不舒畅，想来他也不会开心到哪儿去。虽说欧文以为他自己会有个所谓的杂种后代，可是很不幸，或者说很幸运，他的婚姻并没有走到有了孩子才破碎的地步。那是在我的儿子刚刚会咿咿呀呀学讲话的时候。有一天，我又接到了欧文的电话，电话那头他说他决定回国了，途经旧金山，想过来顺道会一会我，还特地提出只是想和我聊聊，可不可以把我们家里那个老美丈夫留在家里。我感觉他是有什么事想单独对我说。他住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在旧金山特地停留一晚和我见面。我们在酒店的咖啡茶座里见面，他看上去还是那么瘦，头发已经出现了令人心惊的白色，那一年他还不到40岁。那天晚上几乎都是他在说话，他离婚了。和美国太太去了纽约的他明显的过得很不痛快，曾经在中国还是小鸟依人的美国女人，到了美国好像变了一个人，那是他的原话。我倒是更加觉得美国女人可能根本上就从来没有是小鸟依人，她曾经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住在男人的家里，很多方面和程度上都得依赖这个男人，所以让这个男人感觉他自己像棵大树。然而来到了他自己的母国，这种环境上的颠倒让这个男人那种被依赖感和被信任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加上欧文在美国又没有学历和工作经验，经济上对女人的依赖让他一个东方大男人的形象一落千丈。至少欧文自己就无法做到心平气和，心底的自卑反而变成表面的过度的自负和万分的敏感。欧文说了两个例子给我听。他们刚到纽约城，欧文觉得自己没把国内像样的西装带出来是个错误，就提出想去买一身像样的西装，可是女人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有天晚上，他说要带欧文去看百老汇的歌剧， 他只好挑了件还算比较正式的衬衣，走出门时提出要求，最好买个领带带上。两个人出门走到了中城区，女人指着地摊上的领带对欧文说，那你挑一根吧。欧文气得撕了歌剧的票子转身回家去了。欧文愤愤地对我说，你相信吗？他竟然觉得我只配那地摊上的东西。想当初在上海给他买的东西，哪一件不是从高档的商店里买来的？还有一个让欧文不能忍受的事，那就是每到周末，女人喜欢一个人出外找她从前的朋友们喝酒吃饭。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她带着欧文去过一两次，但是欧文和女人的那些朋友们不熟，不大能够融入其中。女人又不顾欧文的感受，自顾自地与别人聊得起劲，欧文倍加觉得被冷落，以后就不大去了。可是女人每周照样外出，到后来都懒得问欧文一声，自己走人。我问欧文，这一两年来你是如何生活的？我问的当然是他以什么为生，不问还好，一问又是一腔苦水。他的美国妻，不，应该说是前妻，原来在纽约城中就有个小小的在家里帮别人冲印照片的小生意，回美之后与以前的老主顾们一年喜，生意又回来了。欧文一边看着好玩，便从观看到动手，很快就成了帮手。可是美国女人也挺奇怪的，技术上她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生意上却不要男人和她合作。她让欧文另开一家分店，其实也就是在一个屋檐下，两个人各做各的生意。欧文对我说，我想金钱上分开也好，这方面他还算好，介绍了好几个大主顾给我，我们在一切费用上都是平摊的。我好奇，你什么意思啊？一切费用你指的是什么？大到房租，小到出外吃饭付小账。他答得很坦然。我耸耸肩膀，有点明白为啥这段婚姻走到头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